诉我们，做见证的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那么这个做见证的有三，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血。我们现在要弄清楚圣灵，我们应该每个基督徒根据圣经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每一个人也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，就有圣灵引着你信主耶稣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圣灵，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怎么做法啊？圣灵是怎么来做这个见证的？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。26节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
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圣灵就是保惠师，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，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这就是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他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一切的事就是每一件事，一个基督徒你做每一件事，甚至你说每一句话，有没有圣灵的指教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做每一件事，你说每句话里面都有圣灵的指教，这就是圣灵做的见证。今天就是怕基督徒，你在做每件事，你在说每句话，没有圣灵的指教，都是凭你自己去做，这就非常危险，因为你失去了这个见证了。因为圣灵是来见证，为主做见证的。那么再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15章。也是26节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
好了，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为主耶稣做见证啊，所以这里约翰一书的第5章，圣灵是来做见证的。圣灵做见证这里就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在每个基督徒里面指教我们啊，指教我们。所以你现在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你一定要知道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指教。你遇见了一个困难，你有没有圣灵的指教？昨天星期四我们早晨我们在西温北温了，在北温有一对老年的中国来的老年的人，大概70多岁， 他们愿意信主耶稣，而当场愿意受洗，就是受浸。为什么选择昨天早晨呢？因为他的妻子，七十多岁的这个妻子，最近在加拿大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脑里面有一个血管出血。他过去得过脑溢血，过去有，还不止一次，这一次又发生这个问题了。他的儿子是一个弟兄，他的媳妇也是一个姊妹，主日来参加，主日下午都来参加我们聚会的。他们就为他的爸爸妈妈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受浸。一个人一受浸，你信了耶稣，一受浸，圣灵一定住在你里面，会把一个人改变。所以，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，是坐轮椅，所以这他的妈妈，所以昨天只能到他家里去为他施浸。开始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都不说话，只是听。问他愿不愿意，他愿意。啊，我们就用了一些圣经告诉他，就是马太福音11章有一句话，叫做“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”。那么这一节圣经，因为昨天早上我要去，我在主面前先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今天去聚会有没有一句话为着他们？哎。这句话就来了，好不好？来了以后，我们就给他传福音，他愿意接受，开始都没有说话，最后到施浸，我们就把受浸的真理告诉他。我说受浸就是把你这个旧人埋葬了，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，然后从水里上来，你就是一个新人了。你是一个有病的身体就埋葬了，好不好？那叫救人。从水里上来，你就是一个新人了。感谢主。这个老年人，因为他在他家的浴缸里面受浸啊，不能够把他放下去，因为他脑部出血嘛。啊，我们只能把他在水里，啊，他完全在水里坐在那里。我们就用一盆水，另外用一盆水从他的头部给他倒下去，意思他全部在水里面了。感谢主，这个人一受浸以后啊，好像就不同了。他原来不说话了，后来起来以后就给我们，他就讲话了，啊，特别讲的讲他的儿子怎么样，读书的时候都是第一名啊，他就给我两个讲啊。这是他主动来找我们讲了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圣灵在他里面就指教他，他就对神有信心了。本来没有信心啊，啊，现在有信心了，他就相信他现在是属于神了。他的旧人已经埋葬在水里，从水里上来，现在是一个新人了。这个就是圣灵的见证。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很多人在受浸以后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圣灵就在他里面工作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见证是圣灵要做的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应该有圣灵的见证，不但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每个人身上有基督徒的有见证，就是我们的聚会也要有主的见证，每一次的聚会要有主的见证，圣灵要在聚会里面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啊，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。那么除了圣灵是来做见证，后面还有一个水与血。 现在我们先说水与血。那么我们有一处圣经，我们可以请大家读一读。我们先读马太福音。我们请来读26章。马太福音26章，请我们读26节。27节到28节，读这3节。
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了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门徒最后过一个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日，他们都要守逾越节。逾越节过了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杀一个羔羊，他们要吃逾越节的肉，羔羊的肉，又要剥饼。以色列人每一年要过一次逾越节，所以主耶稣最后和门徒他们也过逾越节，以色列人的逾越节。在这个，但是在这个逾越节上面，主耶稣就立了一个新约。本来他们喝的那个葡萄汁，在逾越节喝的葡萄汁，吃的饼，无酵饼，是为着逾越节用的。但是主耶稣忽然把那个羊羔不算啊，就是把那个杯和饼拿起来了，就拿一个，拿起饼来说，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然后又拿起杯来说，这个杯是我立的新约。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过逾越节，犹太人的基督徒也不过逾越节，但是他因为是基督徒了，他一定每一个主日要擘饼，要喝杯。饼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，杯里装的葡萄汁是代表主耶稣的血。所以这里就是说28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告诉门徒，他用他的血立了一个约。给谁立约了？立约一定有两方哦。主耶稣这个血的立约不是给我们立约哦，是个水立约，是个神立了一个约。主耶稣的血是个神立的约。那么这里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第3章。 我们从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六节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有忍耐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这里你看见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什么？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神是公义的，人有罪，人就该受神的审判。好，那么，昨天我们受浸那个，那个七十多岁的那个老太太，就是看起来她还不是很老，外面看，她实际上脑出血不是一次了，还脑梗塞，中风。他就说问一个问题，他说为什么我这个人有那么多的病啊？你看又是这个病又是那个病啊。他好像说他的父母，他老一辈也有这个病啊，脑部的疾病。他就问我为什么这些病要离到我的身上。那么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你就得了这个病，那不是神做的，那是撒旦做的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啊，这个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的第五章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
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
好，圣经里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批，一批人是属神的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就是属神了，你所有身上的一切神都管理，你有病吗？你是基督徒，基督徒的得病，我就告诉他有三个原因，这是基督徒啊。一个原因就是违反自然规律，天气冷了，你还不加衣服，感冒了吧？这是违反自然规律。第二个，基督徒得病是因为神的管教，你不听主的话，圣灵说话你不听，好，受管教，你得病了，这是神的管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。第三个，基督徒得病的原因是撒旦的攻击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得病就是这三个原因，那你要到主面前来问清楚，我是哪一种哪个原因得的这个病。如果你是违反自然规律，你就要向主认罪，主啊，我错了，天气冷了，我还不加衣服，我觉得穿短袖短裤很漂亮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就要向主认罪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还继续犯罪，说谎话，好吧，你还继续贪心，那么你就告诉你，你就在主的面前向主认罪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这个就是主的管教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如果不是前面两个，那就是撒旦的攻击。圣经里说保罗也受撒旦的攻击，好，那么这样你就到要去抵挡撒旦， 不给撒旦留地步，这是基督徒。但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得病那就不同了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是一个非基督徒，你是在魔鬼的手下，你没有信耶稣，魔鬼想怎么来折磨你就要他有办法折磨你。那么一个非基督徒你得了病了，那你就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承认你的罪，也许神能够把你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，只要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你没有信耶稣，你现在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主的血就能够洗净你的罪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，一个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，一个是主耶稣的血，第二个是人的信，第三个神的义，就是这三方面。因此主耶稣的血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能够起作用呢？是因为主耶稣的血是神要他来钉十字架流血，神要他来就是为着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。因此主耶稣在他最后的晚餐上用那杯葡萄汁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是给谁立约？是给神立约。就说神啊，这些没有信你的人，他们都不认识我，他们还在撒旦的权势下，但是如果他们要转向我来认识你，借助我来认识你，求你因为我流的血就洗净他们的罪。主耶稣和神中间就立了这个约，所以因为立了这个约，主耶稣的血就有功效了，主耶稣的血就有功效了。主耶稣的血对我们人类来讲，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也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先读希伯来书九章啊，我们先读十四节。
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？
这个心字要读成良心，好不好？使你们，
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？
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常常是昧着良心，说谎话，昧着良心，犯罪昧着良心，因为我们常常昧着良心，我们就犯罪了。主耶稣的血就能把我们每个人的良心洗净了，就是你昧着良心做的那一切的事情，只要你向主耶稣认罪，主就能赦免你的罪。 洗净你的良心。啊，请我们注意，这就是主耶稣的血有洗净的功用。你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没有求主耶稣的血来洗净你的良心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要洗净。怎么洗净法？就是你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今天做错的很多事情，都求你洗净我。我的良心也求你洗净我，让我不要哭，做一个昧着良心的人。我们要孝敬父母，这是你的良心可以判断。那么如果得罪了父母怎么办？到主的面前去认罪，主的血就洗净你的良心。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。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
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
好了，血在旧约所有的都是要血牛羊的血来洁净。啊，你看那个祭司，他是把那个牛的血要放在祭坛上，好不好？所有会幕里面的东西都要用血洁净，这是旧约，所以这就是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的。那今天我们呢，是主耶稣的血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每天你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，洗净我的良心。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祷告也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房子我们是租的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求主耶稣用他的血怎么样洁净这个房间，好不好？洁净这个房间，洁净我的周围的环境，要求主洁净。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所以主耶稣的血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主耶稣的血要洁净。所以有的弟兄他买了新房子了，一个 house 很大很大，在西文买了这个房子以后，就把我找去了，啊，还找了两个弟兄姊妹，这两夫妻，我们一起去为他的这个房子祷告。为什么要为房子祷告？因为要数的血来洁净。他买这个房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搬一个新房子，千万要不要忘记哦，要求主用他的血洁净你的房子。如果你没有祷告过，你赶快自己好好祷告，好不好？主啊，我这个房子要求你用血来洁净。啊，这就是主，房子需要主洁净，好不好？你买一个新车也要求主洁净我，好不好？凡物嘛，好不好？每一件主的血都能够洁净，就是看你愿不愿意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在聚会以前，弟兄姊妹之间最好要自己个人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的思想，好不好？洁净我的思想，洁净我的嘴巴，让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说的话不是世界上的话，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 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许多话是不能讲的，好不好？开玩笑的话讲不讲？不能讲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。第五章，第三节，我们要读到，第七节吧。
至于淫乱，并一切污秽，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。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之间很多话不能说，嬉笑的话、开玩笑的话，你千万注意，都不能讲，好不好？这是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思想，弟兄姊妹之间。那不是很多人说彼此相爱吗？所以有的基督徒团体因为彼此相爱，大家就牵起手来走几圈，好不好？跳一跳，这就彼此相爱，这是错的，好不好？这是错的。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的话、我们的行动一定要有主的血洁净，使我们的聚会是圣洁的，有主的同在。弟兄姊妹之间的来往也是圣洁的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血是要洗净我们，要洗净我们。另外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血是要对付撒旦。他的血要对付撒旦，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我们来读十二章，十一节。十二章的十一节，
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生命。
好，胜过他就是胜过撒旦，是凭着什么？羔羊的血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的血就能胜过撒旦。当我们求主用宝血洁净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撒旦就没有办法来。当你买一个房子，你把你的房子交给主耶稣，求主的血洁净，好，撒旦就没有办法来。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有没有求主耶稣用血来洁净？如果求主用血来洁净，撒旦就不能攻击你了。这是血的功效。血除了有这些功效以外，那么还有一处我们也要读，就是哥罗西书。 第一章二十节，我读到二十一节。
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
第二节是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。
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备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
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血成就了和平。和平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和睦，就是我们和神中间原来是断绝了关系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和睦了。什么缘故和睦？就是主耶稣的血。神因为看见主耶稣的血，神给主耶稣的血立，神给主耶稣立了一个约，是用他的血立的约，对不对？神看见主耶稣的血，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就和神和好了。所以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我们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都是因着他的血，与神就和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血除了赦罪，血还有一个功效，就是要见证。这是约翰一书说的，血要做见证。做什么见证？见证我们与神和好了，好不好？见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主耶稣的血要做见证。今天我们就是靠着主耶稣的血，所以我们的祷告里头千万不要离开主耶稣的血。祷告里面一定要求主耶稣的血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，洁净这个地方，洁净我们的聚会，洁净我的家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读的圣徒胜过他，就是因为羔羊的血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血能够胜过撒旦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见证，而因此这个见证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觉得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能够见证主耶稣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但是血也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约翰一书刚刚就讲，做见证的有三，一个是水和血，还有圣灵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水的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，约翰福音的十九章，三十一节，我们读到三十四节，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。
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，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人的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 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
好，你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断气了，所以那个兵丁来，本来第二天就是安息日，所以就把他来做什么呢？来把每个人的腿要打断。为什么打断？就是不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又怕你没有死，钉十字架还没有死，还没有断气，腿不打断你就会跑嘛，好不好？所以两个钉十字架的强盗的腿都打断了，但是到主耶稣这里来看，他已经死了，就是他不会逃跑。但是有一个兵丁就拿了一个枪刺在主耶稣的肋旁，实际上是刺到他的心脏里面去，他的肋旁是心脏。然后一刺了以后，请你注意，那里有水和血流出来。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动物流的血，比方猪流的血流出来以后，那个血和水分不开的，没有水。但是你把它放了以后一段时间，下面血就沉下去了，上面就是水了，那就代表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水和血流出来就代表主耶稣死了，所以血和水就分开了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的血是为赎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是和神立的约。但是水是代表什么呢？圣经里面的水都是代表生命，好不好？代表生命啊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好，我们来读22章。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二节。
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
好，你看第一节，天使又指示我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看到没有？水前面还加了个生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水是代表生命。从耶稣肋旁流出来的水就是代表生命，他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，那个水就是赐给我们生命啊。所以圣经里说的水是代表生命。那么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第4章。约翰福音14章，第4章，好，我们来读第10节，就把第或者读10节到14节吧。约翰福音第4章10节到14节。
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的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被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 人若喝我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
你看，这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谈到水的问题，主耶稣就用了两个字，就喝水，就是第十节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喝水。”活字是翻译的不好，原文不是活，原文是生命水，生命水。你要求主耶稣，主耶稣就给你吃，你给你生命水。所以水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，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要在我们里面做见证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，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就得到了永生了，那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，这就是水。神的生命一进来以后，就要在你里面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做什么见证？好，那就请你来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好，第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好不好？或者多读一处，读三到四节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。
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于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好，你看第三节是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生命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神的永生，每个基督徒都有了，把生命赐给我们。第四节就说到这个生命，就说到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贝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去脱离从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。你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神的性情了。所以每个基督徒，你的水刚刚说做见证的有三个，其中有一个是水，水就是代表生命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就有神的性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的性情就开始改变了，就开始有谁的性情，有神的性情了。所以你说谎话里头就不平安了，你今天不读圣经里头也不平安了，你不祷告也不平安了，你不聚会也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性情啊。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我们有神的性情在我里面，就是水，生命，神的生命就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做见证。因此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三个做见证的，就是刚刚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一个就是圣灵，第二个是水，水是代表神的生命，第三个圣灵。这三个合二为一，因为都是从神出来的，就是都是从来的，来源都是一个，从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够离开圣灵、水，就是生命与血的见证，每一天都要有，好不好？每一天都要有，不是昨天有了今天就可以休息了，没有的，每一天都要有，而且最好每一件事情都要有，好不好？每一件事情都要有。我知道有的父母给我谈，孩子不听话，不听话怎么办呢？孩子你慢慢大了以后有点叛逆了，父母要说服他，两个就要吵了，好不好？ 在吵的时候你靠你的人的办法来改变他，还是靠主，好不好？如果靠主，那就是生命、血与水还有圣灵这三个见证不能少。对待不听话的孩子，马上这三个见证要出来，对听话的孩子也要出来，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嘛。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一定要圣灵、水与血做见证，好不好？在我们身上把它见证出来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我想我先交通在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啊，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都可以。好，如果没有了，那我们就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